然今判圣教，那禅写说，绕对教主，应入四方，先立三教，回入西域，分内外及六师等。前边这个圆公所立的这四种教，清凉国师给他提出来这个名称，可是现在呀，就把他这个教我给批了，说他不对，所以说然今判圣教，说现在俺们判断这个圣人所说的教，所说的这个教法，拿参邪说，其可以呀、啊、掺杂上啊这个凡夫外道呢？邪说，因为这个外道就是邪说，所以呀、啊、你凡夫啊立这个凡夫教，这就掺杂这个外道了，所以叫邪说。说你判断这个佛所说的教法，怎么可以把这个旁门外道这种邪说掺到里边呢？绕对教主，应入此方。假设要是啊，你要对着这个教主来立教，应入此方啊，就应该呀、啊、像中国啊这个方法啊，先立三教。你们说这三教是什么，知道吗？啊，你们各位听到了没有？这三教啊就是儒教，儒教啊就是孔子，道教啊就是老子，佛教啊就是太子啊，这个释迦牟尼佛是个太子，这是三子，也叫三教啊。这个儒教所讲的道理，讲怎么样做人啊，讲这个人天的道理。道教呢所讲的这是天道，天上的道理，不讲人间的道理。佛教呢是讲出世的出三界的道理。那么好像中国所立这三教啊，先立出这个教的名字来，是儒教，这以孔子为教主；道教以老子为教主啊，这释教就是以释迦牟尼佛为教主，这立出这三教，先立这三教，比如儒教，你立出这个儒教了，然后又讲三纲啊五常啊，啊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啊五常啊是什么呢？就是兄弟父母祖 兄弟父母祖，这叫五常。在儒教讲这个伦理，讲这个伦常，伦常之道。在道教呢，也讲无为，讲清净。佛教呢，是讲无为而无不为，讲超出三界去。咱们讲这个种种道理，佛教呢也讲了大乘、小乘，全教、十教，佛教讲的，道教讲的，这个老子《道德经》五千言。咱们先立出这个教来，然后啊，解释它的内容，教的里边的这个道理。儒教呢，又讲这个九流。那九流啊，我以前讲过一次，讲《楞严经》的时候讲过一次，大家我相信都是忘了。这儒教的九流，在中国啊，讲这个九流有上九流、中九流、下九流。那么这九流啊，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什么叫九流呢？就是一流举子，二流一。什么叫举子呢？就是念书的人，赶考啊的人，去考试啊，考状元呢，这叫举子。一流举子，二流医。医呀，就是医生啊，给人治病的。三流地理，地理呀，就是看风水，看哪个地方有没有风水啊，这个地方这个风水，把这个臭骨头埋这个地里头啊，就可以出来，将来晚人可以做皇帝。你说妙不妙啊？这就因为有因为什么呢？就因为地理的关系，这个有这种的风水啊。所以在中国人呢，请一个看风水的先生啊，最低限度要送给10000块钱啊。送给10000块钱，这个先生嘛一高兴啊，就把这个龙地就给你找着了，你将来就可以做皇帝。那么说是不是这样子呢？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啊。咱们说也可以说是呢，你这个人要有德性，有道德，父母啊祖上都有德性啊，你就不找那个有风水的地方，也会碰着，也会遇到这个有风水的地方了。你要没有德性呢，就找着这个有风水的地方，这个风水又会跑了啊。所以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啊。古人有这么一句说，世人皆言学在山。世间的人呢都说这个学，这讲学就是就是那么一个那个窟窿，那个学，洞穴的学，宝字盖底下加一个八字，那个叫学。岂知学在方寸间啊，你怎么知道这个穴原来不在山上，在这个方寸里边。方寸是什么呢？就是心，就在你的心里。你心要是好心呢， 就遇着好地，你心要不好啊，就遇不着好地。这叫啊，这个学在方寸间。咱们讲起这个地理呀，这个道理要是说起来那太多了，啊，我们现在不讲了。这要留这个地理，三留地理，四留推。推呀，就是算命的，留这个算命的，啊。现在人给人看看相啊，算算命啊，啊。四留推，五留丹青。丹青呢，就是画画的，用那个丹呢和青色的，这叫丹青。丹青，六流画，这个丹青呢，画的那个笔它细的，画呀，画画的人呢，他那个用那个笔很粗的，好像现在张大千讲泼墨画，他用那个墨研好了，就按那个纸上这么一泼，就这么就算一个画了，啊，还会那种。六流画，七僧，第七流啊，要留僧人。八道，第八种啊，是留啊道士，啊，九琴棋，九啊，留的这个弹那个吉他，啊，小提琴呢，和下棋，下棋，下象棋，现在日本。每一年都在本因坊那儿举行这么一个比赛，有一个中国人叫什么名字来着，这个年年他都是得到冠军，今年他要是又得到冠军了，这个下象棋，这叫这九琴棋，那么有这个九流，这儒教道教和这个佛教，这叫三教。在中国啊，你要讲三教啊，你不是说声闻啊、圆角菩萨，不是这三教，这是儒释道三教。回入西隅，回者呀，向啊西隅，就是啊印度。像印度啊，它分的内外两种教，内教外教，即六师等，六种啊，这个外道的论师，六名的外道的论师。这六个外道的论师啊，在楞严经上大家讲过，你们要愿意详细知道，可以把它研究研究楞严经。我现在不想呢。讲这么多的外道，
又以涅槃为半满者，后而既满，不应复有一份之言。既但得不变一分，其名为满。又涅槃半满，其为又二空。比比不说妙有，而何空也？这一段文呢，是这个清凉国师，他把这个圆公所立的这四教都给批倒了，所以他才说又以涅槃为半满者，假设你要是啊，在根据这个涅槃经来啊 判这个半字教和满字教的这么样的说法的话，后二既满，不应复有一份之言。那么后边呢，这个第三和第四既然都是满了，都是满字教啊，就不应该呀、啊、再有一分之言。又说这个不变啊，得到不变了，这是一分，不应该有这一分的这个说法了。既但得不变，既然淡淡的仅得这个真如不变这一个道理，一分啊，其名为满，这个就不可以成满呢。他单单得到这个真如不变这个一分，嗯、啊，你要说有一分的话，那么就不应该叫他叫满了。又者，在这个《涅盘经》所说的这个半字教和满字教，其为要二空。这个他其但仅仅的就单说的这个人空法空这两种空吗？其彼不说妙有，其实啊，这个在《涅盘经》上他没有说这个妙有的道理吗？而何空也？他呀，呵斥着空吗？啊，他在《涅盘经》上，啊，也讲空，也讲有，啊，他这个说是声闻呢，仅仅明白空。他没有明白不空。菩萨呢，既然明白空了，又明白不空，这不空就是妙有，真空妙有的道理。这其实啊，他呵斥这空，说空不对吗？故其所立未为云当，故所以前边呢，他立这个一真一指教，和这个二乘和初心菩萨。嗯，和这个满认识如来藏的这个俱分，这种啊立教的理论未为云当，未就是不是，云就是信真了，当，就是应当这样做。未为云当呢，就不是啊，应该这么样子立，不应该这么样子立。这么样子立呢？没有什么道理，理论呢也不充足的。以不破三藏力，以四地教为恶寒的，二无相教 为诸般若等三观横交为华严经，四安乐交为涅盘经，说常乐故，五守护教为大寂经，说守护正法事故。这个第五啊，立五教的六有二家，在这第五种所说立五教的这个人，六有二家，大六的来说有两派，两个宗派呀、啊、来立这五教。第一是谁呢？就是波破三藏法师。这波破三藏法师啊，是在这个唐朝贞观的元年他来的。他呀，所学的是半满教，怎么叫这个波破呢？本来呀，在天竺国，他是天竺国这个三藏法师，他的名字呢就叫波破蜜多罗，在中国的语言呢就叫明有，明有。他明白呀，这个交朋友这个道理，他和谁呀都非常友好。他所学的呢，又学的半字教和这个满字教，读的书啊也非常的多。学的到这个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这种的境界了啊，也有很多的这个感应，他最欢喜什么呢？欢喜呀、啊、养性，养性呢就是不发脾气，常常呢修心养性，不发无明。他又愿意啊到各处去旅行去，到各处去啊没可以选，所以呀、啊、为什么他要去旅行呢？他并不是说到各处去玩呢，他就因为啊想到各处去教化众生。那么也有多少的神通，在这个印度他到中国来，经过很多的困苦艰难啊，一走走了五年这么久的时间，走啊四万多里路，
在这个唐朝贞观的元年呢，他就11月20日带着很多的梵文的藏经啊，才到中国来。到中国来呀，这皇帝呀也欢迎他，所以呀，他在中国呀也是时间很久。他立这个五教，这五种教，第一种就是四谛教，就讲那个苦寂灭道的这种教，是所说的这个小乘的道理，一切的恶寒经呢，这个道理，四谛法，四谛教。二呢叫无相教。第二啊，他立一个教叫无相教，这是说的什么呢？就是说的般若经啊，般若是空的，所以他立一个教叫无相教。第三呢，观横教，这华严经，他说啊，华严经呢，这是观横教，以华严经呢为主体。四安乐教，第四种教啊，他叫给个起个名字叫安乐教。这是根据哪一部经立的安乐教呢？它是根据涅槃经，因为涅槃经上啊是说常乐我净的涅槃四德的缘故，所以啊他立这个教叫安乐教。五守护教，它是根据啊《大宝记经》等，因为这个《宝记经》上说啊，守护正法是故，它所讲的都守护这个正法，所以啊它就叫守护教。其实呢，他立这个五教啊也不恰当，也不完全是对的，不允当。为什么呢？在华严经，在这个大宝记经，这都有观横，不是单单华严经上有观横，那么宝记经也都有观横，那么其余的也有的是很勉强的这个道理。这是啊清凉果实啊说他这个也不一定对的。此十名举以观横等皆护有故，二贤首所立五教，至下当知。那么这位波堕三藏法师，他所立的这个教，那么根据啊每一部经他来立的这个教，可是这个四圣谛在华严经上也有，在大寂经上也有，不是单单恶寒经里有四谛，所以 他单以恶寒作为四谛教，这是不太通的。又这个官横，华严经上也讲官横，大寂经里边也讲官横，互相啊都显示这个四谛的这个道理和这个观横的道理。那么既然这个经上两种经都有，甚至于其他经也都有，那么你单指出一部经来立这个教的名义名字，这也是啊不太合理的。因为这个皆互有故，互相啊都有这个道理。那么互相都有这个道理，那一单立那一部经是这个教，是观横教，那么这一部经也有观横。这也就啊不合乎这个立教的这种宗旨。二，贤首所立五教。第二啊，是贤首法师，也就是法藏法师所立的这个五教，至下当止。这是啊，这个清凉果师他写这个华严书钞，就根据这个贤首五教啊来啊解释这一部华严经，所以啊到下边就会有详细的说明了。第二，续习于者，即今性相二宗，缘由彼方，故名习于。为罗烂陀寺，同时有二大德，一名戒贤，二名智光。第二所叙述的是西域的法师。那么前边那个波破三藏法师，本来他也是印度人，但是啊他到在中国，在中国住了很久，所以啊就把他算成了中国的法师。那么这位这个现在所讲的呢，这两位法师他是在印度的，没有到过中国，所以啊就是西域的法师。即今性相二宗，就是现在啊所盛行的这个性宗和相宗，法性宗和法相宗，这两宗缘由彼方。这法性宗和法相宗啊都是由这个印度传出来的，故名西域。他原来呀是出在印度，所以啊在中国来讲呢就叫西域。为罗烂陀寺，同时有二大德， 这个法性宗和法相宗啊，是啊，所说的在印度有个罗烂陀寺，罗烂陀啊是梵语，翻译过来啊叫思无厌，就是啊不思，没有厌倦的时候，时时都想不死，时时啊都不厌烦，不厌烦呢不死。同时有二大德，在这个时候啊同一个时间有两位大德，一名戒贤，二名智光。这一位呢就叫戒贤法师，一位呢就叫智光法师。这两位啊在印度那个寺里边，在罗兰陀寺里边弘扬这法性宗和法相宗。法性宗和法相宗是在印度啊两大宗派，在当时唐三藏玄奘法师到印度去求啊法的时候，先呢就遇见这个法性宗所传的就是龙树菩萨所传出法性宗，他就想啊要学习这个法性宗。可是法性宗这个法师啊就叫他先吃一点药，大药不是麻瓜呢，是一种啊长生不老的药，吃这种药啊就可以不死，长生不老，永远都不老了啊，譬如20岁吃这个药啊，永远都好像20岁那么年轻。但是啊能不能成功呢，这也是不一定的，看自己的这个善根呢怎么样。所以啊有的人吃这个药啊还是一样死的，有的人吃呢就果然不死，活几百岁都不死，这所谓啊仙成仙了，成神仙了。玄奘法师自己一想啊，我是来求经求法的，如果学这个仙术要是不成功，贪求这个长生如果要是不能成就这个仙术啊，这不把我到印度来的本愿呢，以前我发的愿都没有用了吗，不能满我的愿了吗？所以啊他就没有学这个法性宗，以后啊才学这个法相宗。这是啊三藏法师在印度的
一个很小的一个公案，又这个法藏法师就是贤首法师，他说啊，我生在这个中国，能遇见呢这个印度的法师，他翻译经典，我亲身请问他一切的道理，所以啊，我这个所学的，大家都是很有根据的，啊，不是啊自造出来的。在古来的人呢，所学跟着谁学的，都要有一种传承。跟谁学的这个佛法是不是有根据，是不是靠得住，所以啊都要有传承。这个法藏法师他传这个华严宗这个贤首教，他叫贤首，那么他是也因为啊跟这个印度一个法师学的，这个法师呢就叫地婆诃罗，啊，地婆诃罗翻译成中文呢就叫日照，日光啊普照的意思。那么他跟着这位法师学的，所以以后他才立这个贤首宗，也就是华严宗。这个书文上啊有很多地方都说的藏和尚，这个藏和尚呢就是贤首法师，也就是法藏法师。为什么他称他一个藏和尚呢？因为他名字叫上法下藏。我们这个城关法师呢是法藏法师的晚辈，他是第四代的华严宗啊，也就是贤首宗啊第四代的祖师。法藏法师呢是第一代，所以啊他不称他的名字，就称啊藏和尚。凡是这个书文里边呢有这个藏和尚这个字样啊，这都是就是贤首法师。戒贤远程弥勒无招，尽从护法难脱，一深密等经，余切等论，立三种教，以法相大乘而为了义，即唐三藏之所失踪。这位这个戒贤法师啊，他这个法相宗啊，远称弥勒无招啊，弥勒无招，戒贤法师他是学的法相宗，
这法相宗是谁传出来的呢？最初就是弥勒菩萨传的这个法相宗。弥勒菩萨传以后就传给啊这个天亲无着，天亲菩萨和无着菩萨，所以叫远程戒贤，远程弥勒无着。尽从护法，护法难陀。怎么叫从呢？从就是个接啊，接的接从就是从那儿来的，所以啊叫传承呢，传承这就叫传承。嗯、啊、你是谁的传承呢？你接谁的法呢？接谁的法，这就是谁的传承。哎，那么哪一宗哪一派，佛教讲有宗派，你不能自造祖师，不能自己呀、啊封自己就是什么菩萨。那么所以都要有传承。这位这个戒贤法师就是得这个弥勒菩萨和这无着菩萨他们的传承，传到啊最近的时候就是这护法难陀传给这个戒贤的。依深密等经，他根据这个深密经和佛地经等就是啊这几部经，余切等论，有余切实地论，又有这个对法论啊，显扬论，这个显中论，这样依照这几种的论呢来立三种教。他立出啊有三种的教，这三种的教后边会讲的啊，以法相，以这个法相宗啊这个大乘而为了义，作为啊是最究竟了，了义了，了义的就是啊这个道理讲的最清楚了，讲到极点了。即唐三藏，就是啊唐朝这个三藏法师玄奘啊之所师宗，他啊也就是接着这个传承，接这个戒贤法师的这个法传到中国来。唐玄奘到印度的时候遇到很多的外道论师，这些个外道的论师啊都想呢收他做徒弟啊，这有个中国的出家人到印度来啊，这是很少有的，都想收他做徒弟。可是啊这个玄奘法师也非常有智慧，很聪明的，就不受他们这些个外道的人呢迷惑，不但外道的人不能迷惑他，就是啊这个佛教 的正宗，也不能呢摇动他求法的心。好像方才所说的那个龙树的法性宗的法师遇见他，他本来想跟他学来呢，但是他叫他吃药，他一听说吃药这个事情呢，他就不学了。现在的人要一听说吃药啊，试试看啊，一定要试试。为什么我方才说这个药绝对不是马尔瓦呢？因为啊，我知道一讲这个地方就有人会打这个妄想，不知道是不是马尔瓦呢啊，所以不是的。这种呢药是能长生不老的，可是啊，因为它能长生不老，现在这种药就没有了，找不着了，所以啊，这个世界上现在也没有长生不老的人了。
为佛出于鹿原转四地小乘法轮，说诸有为法，皆从缘生，一破外道，自性因等。这个法相宗，他呀是说的佛初成正觉，在这个鹿野园呢转四地小乘法轮。这个佛呀在最初成道的时候讲说华严经，二乘的人呢如聋绕哑，不明白这华严的这种妙意。那么释迦牟尼佛再观因缘，看呢这个焦陈如等机缘呢成熟了，所以他到鹿野园去初转法轮，说这个苦寂灭道四地法。讲到这个鹿野园呢，这有一个公案，为什么叫鹿野园呢？因为在过去的时候，无量劫以前，这个鹿野园这个地方啊，是有一个国王，这个国家这个国王啊，天天要吃这个鹿肉，于是乎啊，就到这个鹿野园这个地方去打猎。打猎打来这个鹿啊，打了很多，回者十个，回者二十个，回者三十五十，这没有一定。他带着人多呀，
就打多几个，人少的时候就打少几个。打回来啊，他就吃这个鹿肉。当时啊，是很古老的这国家，没有雪柜，尤其在印度那个地方，落叶园那个地方，非常的天气非常的炎热，热得很厉害，所以这个肉啊，这个鹿肉打回来过了三五天就臭了，臭了这就不能吃了啊。如果要是有这个雪柜，把它放到雪柜里，可以过十天二十天都可以的，但是没有，所以啊，过了三天五天，这个鹿一臭了，就把它埋到地里头去。当时啊，也没有旁的这个化学的方法，把这个鹿肉可以化成肥料啊，放到地里头没有。然后这样子啊，每一天把这个鹿肉啊，就放到这个拉萨罗里头很多，啊，又埋到那个地里边去。这样一来呀，这个鹿的眷属就一天比一天少了。这个鹿啊，有两个鹿王，这两个鹿王啊，每一个鹿王管五百条鹿，他们两个就开会了，开一个会议，说是怎么办呢？这个俺们的眷属一天比一天就少了啊，将来不要绝种嘛，俺们这鹿的眷属要没有了。因为这国王一打就打几十条去，俺们每一个眷属只有五百，那么这样子来呀，俺们这个眷属就会没有了，就会断了。俺们这个两个鹿王，当时一个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一个就是提婆达多的前身，两个鹿王就开会了，说是俺们要研究一个方法，俺们这个鹿的种子，鹿的眷属也不会断绝，那么国王又有鹿肉吃，这样子我相信是好的。那么提婆达多就问这个鹿王就问释迦牟尼佛说，那你说怎么办呢？释迦牟尼佛说啊，我想啊，俺们每一天呢轮着贡献出来啊一个鹿给这国王吃，今天呢比如我供养，在我的五百个眷属里头啊选出来一个鹿供养国王，明天呢就轮到你的眷属，这么样子呢，俺们的眷属也不会减少，那么国王也有鹿肉吃，这样子是两全其美的一个办法，两方面都好，两全其美。提婆达多想一想，也只有这一个道理，只有这么个办法可以啊行得通。如果说自己不出路，单叫释迦牟尼佛出，这个礼未免太不公道了。自己想这么样做，但是这个理论讲不通。于是乎啊，这个会议就签字了，大家共同就说可以的，就这么样办了。于是乎就派出一个鹿啊去和国王商量，因为当时有一个鹿啊 会说话，会说人话，也或者有一个人呢会说鹿话。当时因为那国王啊接近这个鹿的地方啊，鹿怎么样的意思啊，他明白，有一个人会明白，会给当翻译。那么这样子呢，就去请求国王，说是啊，你一天到晚都去打猎，一打猎就打了几十条，你也不吃，就把它都臭了，又埋到地里头，这样子俺们这个鹿的眷属就来要断绝了，鹿的种子都要没有了，你国王啊，将来俺们没有鹿了，你也没有鹿肉吃了，莫如啊，俺每一天送出一个鹿啊，就你够吃了，每一天你都有新鲜鹿肉吃，你看这好不好呢？国王一想，哎，这个办法也不错的，自己也不需要去打围了，去打猎就有鹿肉吃啊，就答应了，说好。怎么样子，因为这个鹿王啊，他本身也会讲人话，咱们就和国王啊定妥这个协定了啊，就照这样办。于是乎这个国王和这个鹿王就互相啊签字，签这个不侵犯的条要了啊，不侵犯，他再就不去打猎了。这个鹿呢就是依照他们的这个诺言呢，他们所答应的每一天供养这国王一个鹿，这国王啊吃得很胖了啊，因为啊天天都吃新鲜的鹿肉啊，越吃越觉得这个鹿肉越好吃，所以啊就很高兴了啊，说这个鹿啊真是我的营养品呢，对它最有营养了。那么最吃的最高兴的时候，这个鹿王来了，这鹿王来了，国见国王啊，国王说啊，这个鹿老兄，你今天做什么来了啊？他说我今天来呀，我给你吃我自己了，我送给你吃了。国王就很惊奇的说，你有你的眷属，你怎么不送了，你自己怎么可以来呢？这个鹿王啊就说了，说啊，我有我的这种隐衷啊，有我这种的理由啊。国王说，你有什么理由啊？啊，讲来听听。鹿王就说，说我呀，本来今天呢是轮流到我这500的鹿的眷属里边，应该送一只鹿来供养国王的，但是我这只鹿啊，它因为肚里头有个鹿孩子啊，有个鹿的小孩子，有个鹿儿子还没有生出来，大要再待过两三天呢，他就可以生出来了。但是今天呢，是轮到这个鹿啊，应该来供养啊国王了。这个鹿啊，就向我要求，说要换一换，说他等啊生出来鹿之后啊，他再来呀。供养国王，那么免得把他这个鹿孩子也就没有生出来就死了。因为这种情形，我和所有500条鹿啊来商量啊，来研究这个问题，叫哪一个来替他死，哪一个也不愿意啊，没有人愿意来替啊这个母鹿啊先死。 所以这个母鹿啊就很悲哀的说，我死不要紧，这是俺们大家的和国王签的条要啊，可以这样做啊，但是我这个鹿孩子没有生出来就死到肚里头了啊，这太可惜了。于是乎就痛哭流涕啊，很悲哀的。这个鹿王说，我看见他这样情形啊，太可怜了，所以啊我今天呢把我自己来替他来供养国王，那么请你啊就把我杀了，做你今天的这个一个好的这个 lunch 啊。国王一听也生大惭愧了，是吧，就说话说，汝是鹿头人，我是人头鹿啊，如今待眷属，我今食汝肉啊，我自今日后不食众生肉，说我今天以后啊我再也不吃鹿了，好了你回去喽。所以这个鹿啊啊，鹿王把这果王也化了，也教化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做鹿的时候都可以教化众生，不但教化众生，而且又可以教化这果王，令果王啊从此之后生大惭愧啊，发菩提心，修这个无上道。这果王是谁呢？就是焦陈如啊。那么这个鹿王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个鹿王就是提婆达多，所以啊这个鹿野缘的因缘就是这样子。在这个金山寺和这个中美佛教总会金刚菩提海杂志社这三个这个团体是今年呢正月搬到这个房子来的，我们在这儿每一天的这个工作这是讲经说法，参禅打坐，用功修行，翻译经典。那么每一天呢都忙得不得了，在每一个礼拜天呢中午12:30这个讲经讲到2:30，那么由今天开始晚间呢6:30开始开始这个打餐期，那么还是照常啊7:00到9:00有力气。我们这个讲经啊是每一天每天都讲的，这个讲经的人呢是轮着讲，很多的法师啊都会讲经说法啊，不是单单一个，那么尤其很多都是讲英文的，不是啊讲中文的。所以你们各位啊要希望研究佛法的话，可以啊常常来到这儿啊听经。咱们这是啊特别欢迎，那么也不收这个钱。今天晚间呢这个禅期这个时间表等一等啊可以叫旁人呢读给各位听一听。那么在去年呢是14个禅期，因为今年呢俺们的工作太多了，所以不能举行14个禅期，只3个禅期。
那么这个禅期大约是啊，从早晨3点钟到晚间12点钟，21个钟头的时间，它是啊参禅打坐。过了这3个禅期之后，还有一个念佛期，啊，这是啊，最近我们的工作。还有啊，明年这个金山寺这还预备啊举行一个传授千佛大戒的一个大的仪式，这是在西方国家从来就没有的，从啊有史以来有历史以来到现在就没有的，不论是欧洲啊，是澳洲啊，是非洲啊，是亚洲啊，是美洲啊，亚洲有啊，在这个西方呢这是没有。那么明年呢这开始是从由这个美国的法师来主办的啊，那么因为这是美国的这国家，由美国法师来主办这件事，你们各位啊不妨把这一个新鲜的这个消息给传送到啊美国人所有的人的耳朵里头去，那么他们听到耳朵里头就会跑到心里去，跑到心里去又会这个去这个研究佛法了，这是存于中行于外啊，在心里头有佛了，外边呢也就会有佛了。四谛小乘法轮，佛呀说了华严经之后，到了鹿野园度这个焦陈如啊，无比丘，哎呀就转这个苦寂灭道这四谛这小乘的法轮，说有微法，在这时候说的一切的有微法，不是究竟法，皆从缘生，说这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从因缘所生的，因为这个因缘所生法它是空的，一破外道自性因等，这是啊破这个外道，它以自然呢这个性，这是啊有这个断肠二见等等的，那么自性呢自然这个因缘性，那外道啊所古指的，那么佛呀破他这个外道这个自然的，他说一切都自然，破他这种的理论